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要讲述神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所施的厚恩。
不要单倚靠你自己和你的义，那都是你在相信福音之前相信的东西。现在你是属我的，你要寻求我，依靠我，呼求我。
欢迎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有句话说，福音激进地展现出神的爱。柴佩尔博士，对有些人来说，这简直好得不真实，所以他们还是相信自己必须赢得神的恩典。
当然，有许多虔诚的犹太人和上教会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的信徒都认为自己必须要赢得神的恩典。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要做足够多的善事来弥补生命中的缺陷，从而拯救自己。正因如此，福音就显得非常的激进了，它改变了历世历代世界各地人们的看法。因为恩典的福音抵挡人的骄傲，也抵挡所有以表现为驱动的倾向。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神为我们完成我们永远无法为自己做成的事，为了满足神的公义，他用恩典代替我们的行为。
柴佩尔博士，您今天要为我们讲解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一定能够从中学习到更多。这篇信息的题目是美好的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四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带年幼的儿子们去医院看望他们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妹妹。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兴奋。我们沿着走廊去看他们的妈妈和小婴儿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上蹦下跳。一到了病房，我的二儿子就跳到了病床上，对他的妈妈和小妹妹又抱又亲。然后他站在床上，一心要做最了不起的大哥哥。还没等我说出别跳这两个字，他就像维尼熊里面的跳跳虎那样翻了一个大跟头，高高的跳到空中，然后重重的一头栽在地上。父母们，我想你们马上就会意识到你们心里有两种情绪在打架。在你心里，你一方面很生气，因为你的孩子以这种方式伤害了自己，同时你又担心他伤得重不重。这两种情绪都出自于同一颗心。保罗说到他同族的弟兄姐妹时，也就是罗马的犹太人，内心也有类似的情绪。保罗说，我的犹太同胞们向神发热心，他们想要好好服侍，他们想要做好，但是那热心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因此他们正在背离福音。与此同时呢，保罗也很苦恼，因为他的犹太同胞离弃了律法的终极目的，就是基督。保罗为他们不认识基督而担忧。这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我们当中可能有父母发现孩子远离了基督信仰，去追求其他的道德标准，或者其他使他们远离基督的东西。可能有人发现我们在儿童主日学、朋友、查经和同工身上投入很多，结果他们却远离了基督信仰，去追求名声和赞誉，或晋升的机会，或破坏他们生活和婚姻的人。那时我们既为他们苦恼，又为他们担心。使徒保罗说这番话的时候，表达出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那种冲突。保罗是在问，当你因人偏离信仰，既担心又苦恼的时候，你会作何反应呢？使徒保罗帮助我们明白，你要从展现充满恩典的美好心灵开始。保罗在第一节就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的意思是，我渴望我犹太同胞的灵魂得着最好的，我希望他们得救。但是别忘了他们是谁。保罗说，我的内心对他们，也就是我的犹太同胞，充满希望。这是使徒保罗传道事工的后期，他正从哥林多出发，准备去耶路撒冷，把他筹集到的钱带给陷入饥荒的耶路撒冷教会。但是他最终的计划是要前往罗马。他在哥林多写信给那些身在罗马的人说，我心里所愿的是犹太人得救。但你们别忘了，保罗其实是怎么对哥林多人说这些犹太人的。如果你们去看哥林多后书的11章，就会知道使徒保罗是这么说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保罗每一次都被9尾鞭鞭打39下，这种皮鞭上面的玻璃和金属，只要一下就会让你的后背皮开肉绽。而他被那些不允许他教导耶稣之道的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一次39下。什么人能够伤我们最深呢？就是我们最爱的人。远离信仰的孩子，指责或埋怨的孩子，背弃我们的配偶，难以亲近的公婆和岳父母，我们想要爱，却感到愤怒，却受到对方的伤害。但有时最大的伤害是，尽管我们爱他们，他们却对我们做了可怕的事。而保罗说，这些人是我的弟兄，我要跨越海洋，穿过沙漠，我要为他们克服重重的困难，而他们呢？他们却打伤我，不仅鞭打我5次，每次39下，他们还用棍打了我3次，用石头砸了我1次。我遭遇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弟兄的危险，这该有多么痛苦啊！我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他们却背弃我。但是面对这些，保罗却说，我心里所愿的是要他们得救。他们背弃我，我却为他们向神求助，为他们的得救祈求。我们血气的反应是愤怒、疏远、离开，但在这里保罗却说，我甚愿他们得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他们处在极大的属灵危机中。第一节最后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希望他们蒙拯救，是因为保罗意识到他们在神的愤怒之下，在地狱的邪恶和危害之下。保罗意识到他所服侍之人的未来，也意识到他所爱之人面临着永恒的咒诅。因此他说，我知道他们伤害了我， 他们也伤害了自己，这令我难过，但我要继续为他们祷告，我还要为他们做工。如果我们也能够这么想，我知道这很难，但我想问问你们，想想伤害过你的人，可能他们对你最深的伤害就是他们怎样伤害了他们自己。尽管如此，如果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永远的结局是在地狱中，这意味着他们要永远活在神愤怒的后果之下，你就会平山移海，竭尽全力让他们听到福音的消息，希望他们能够得救。正是这些可能的后果让我们始终为他们担忧。保罗正是意识到了这些，他说，我不仅发现他们身处现实的危险中，还发现他们转向了虚假的盼望。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现在所有犹太人都感受到了冒犯，犹太人不知道神的意。且慢，保罗，我可是遵守律法和各种标准的，我遵行诫命，我守饮食的习俗，我也献上祭物，而你却说我不知道神的意，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中，保罗多次地说过，神的意不仅仅是神的圣洁标准，而是爱人的心。神的意不仅仅是良善的标准，而是面对罪人时良善的心。而犹太人没有充分认识神的意，他们只是接受了标准，却没有内心的良善。这良善是福音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实现的。他们似乎不知道神的意，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第三节，他们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是做什么用的？是要叫你谦卑自己，让你知道你无法按照神的标准生活。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如果你们真的明白圣洁的意思，就是从来都不自私，从来都不说谎，从来都没有私欲，除了神的荣耀，从来都不寻求别的。那么你就会说，我做不到，我为此谦卑自己，这标准使我崩溃，我需要帮助。这才是律法的本意。基督是律法的总结，律法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基督，而犹太人只看到自己，我要守全律法，我要成全律法，就没有下文了。他们的热心实际上给了他们虚假的盼望，他们也承受了这虚假盼望的后果，他们没有转向他们需要的盼望。那么保罗是怎么做的呢？他更多地展现出美好的心灵，他不仅希望他们好，还为他们祷告。你看到了吗？在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祈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不是嘴上的服事，我们只在嘴上说，我所愿的是他们得救，这是我在教会祷告的，这是牧师在教会当中祈求的。不是的，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希望他们得救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是否为他们祷告？我是否跪下来为我的孩子、我的亲戚、我的同事祷告呢？我们是不是觉得祷告很有必要呢？上一次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请你们祷告，我请你们为我的宗教签证祷告，好叫我可以去古巴，给那里分享福音的牧师讲课和讲道。我必须承认，我们都会怀疑，人们的祷告会有用吗？那天晚些时候呢， 我们得知宗教签证还没有下来，可是很快就要上飞机了。凭着信心，我想我还是可以服侍，也许只是私下的谈话，也许是在厨房的工作人员当中服侍，所以我出发了。但是我心里想，真的有人祷告了吗？到了迈阿密机场，我们需要购买签证，因为没有宗教签证，就买了旅游签证。我还在想，真的有人祷告了吗？我到了古巴，在那里待了一天，我们得到消息，宗教签证在我们出发前其实已经签发了，但还没有交到参会领袖的手上。这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我要获得宗教签证，就必须离开古巴，因为接到消息的时候呢，已经比较晚了，这导致我赶飞机也晚了，我们已经快要来不及了。可是古巴的主要高速公路上，大概每800米就会有一个军官，我们大概还有3公里的路，拼命赶，时间都已经很紧张了。这个时候有一位军官叫我们把车停在了路边，桑德拉和安马上开始在车子里面祷告，主啊，求你扭转这个处境，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就这样祷告，我们被询问了5分钟左右，不得不出示需要的文件等等，然后才对我们放行。这下我们就更晚了。我们到了机场，排队办理登机手续的人很多，终于轮到我们的时候，工作人员听说我要离开古巴，在一天之内返回，就不同意出票。我在想，有人祷告了吗？我们提出要找主管，主管给出了票，一定有人在祷告。我继续排很长的队，过了安检，等啊等，等啊等，等啊等，飞机都快要起飞了。我终于到了海关窗口那里，海关官员大概翻了翻文件，从一个名单里面找到了我的名字，告诉我不要排队，去等候区等待。我在想，有人在祷告吗？我在等候区待了一会儿之后呢，一个肩上缀着许多徽章的军官过来了，他带我去了另外一个海关官员那里，又问了我一系列的问题。我心里又在想，真的有人在祷告吗？他们在我的文件上盖了章，我可以走了，但现在安检的队伍更长了，我肯定赶不上飞机了。然后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小个子金发天使，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安检队伍的前头。一定有人在祷告。我通过了安检，现在要过 X 光的检查。哎呀，糟糕，我有一件行李，因为我明天要带着宗教签证回来，所以我只带了电脑包，却没有带行李箱。安检人员可不喜欢这样，我的每一件东西都要检查。说实话，每一次我在你们的帮助之下去别的国家分享福音，你们能够想到的旅行药品我都会带，以防备各种可能的疾病。这些药品都在我的电脑包里，我看起来好像移动的药房啊。安检人员可不喜欢这样，每个瓶子都要检查。我看看表，看看队伍，又看看我要去的登机口，但是我却过不去安检。他们检查完了，一切都没问题，因为都是处方药。等一等，这是什么呢？这是我的钱包，里面有古巴的货币。是的，我把美元换成了古巴的比索。古巴的货币不在国外流通，你不能够带古巴的货币出国，所以你不能走。我明天就回来了呀。不，你不能走。我在想，有人在祷告吗？能否请你们再考虑考虑啊？好吧，你可以走，但是下不为例。相信我，我以后肯定不会了。我去了迈阿密，等着拿我的宗教签证。 签证还没到。签证需要先发到领队的手上，他们扫描好之后再邮寄给我，这样我才能够带着宗教签证返回古巴。我又在想，有人在祷告吗？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宗教签证到了，可是上面的名字错了。有人在祷告吗？但是护照号码是对的，所以我去了机场，到古巴官员那里说，这是我的宗教签证。哦，太好了。等等，上面的名字错了呀。我知道，但是看看护照号码，护照号码是对的。好吧。我想，一定有人在祷告。我离开迈阿密，返回了哈瓦那。经过海关的时候，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宗教签证上的名字错喽。我知道，但是护照号是对的。好吧，有人在祷告。直到会议的第一天，我才知道了整个故事。古巴浸信会主席出席了会议，他说，我请你们祷告的那一天，正与古巴总统劳尔的内阁领导人一起参加一个社交活动。移民局的内阁成员向其他人吹嘘要取消我们的会议，因为举办会议的教会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意见分子，他说，我要惩罚那个教会，不让他们召开那个会议。他不知道浸信会主席听到了他的话，主席站出来说，我是这场教会大会的主席，我向您保证，如果你们签发签证，我们就改变会议地点。两天之后，他签发了签证。我想我的弟兄姐妹都在祷告。就在这位主席做那番保证的时候，我心想，这是神在一次又一次的做工，这些钢铁栅栏屈服了，我们看见福音向前推进，地狱之门也不能阻挡它。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为宣教士祷告，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为牧师祷告。当我们认识到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是，不要单依靠你自己和你的意，那都是你在相信福音之前相信的东西。现在你是属我的，你要寻求我，依靠我，呼求我。当你的孩子走迷了路，当你不知道如何为离开信仰的孩子祷告，要呼求我。你又是何时开始为你孩子的基督徒配偶祷告呢？很早之前，我想对我和凯西来说，我们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多么重要，他们在属灵和肉体方面与危险只有咫尺之遥，他们可能的做法与选择一条更好的路之间只有一线之隔。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有多迫切，那些艰难的岁月对我们的祷告生活，对我们坚守婚姻有多大益处。共同祷告有非常大的益处。我想到我自己也领受过这样的教导。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弟兄告诉我，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本来打算要选择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有一天他在家里下楼的时候，往父母的卧室望去，看见床上有两个肘印，他就知道他母亲之前都跪在那里为他祷告，因为他的母亲知道他计划要做什么。于是他回转过来了。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有美好的信仰，这美好的信仰可以通过美好的心灵表现出来。只要我们真心渴望人们得救，并且真正为此祈祷。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 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名为《美好的消息》，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牧师，今天的听众中有人因为你的最后一句话而想起他们所爱的一个人，他们一直为那人的得救祷告，并且因为他而沮丧或忧虑。您对这样的听众有什么鼓励的话呢？
一个词，尼布甲尼撒。
哦，好，请解释一下。
好的，但以理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时期的先知，而尼布甲尼撒征服了以色列百姓，他很残忍，他威胁但以理和但以理的朋友，他的整个王国都很残暴，他的谋士也都很残忍，他是一个可怕的人，有的时候还不太正常。但是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祷告，向他做见证，说预言，爱他40年之久，直到他回转尊崇天上的王，说我和世上的人都应该转向但以理的神，而我们却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想到一个朋友，他向一位阿姨传了10年的福音，阿姨去世之后呢，我的朋友有些难过，他收拾阿姨的遗物，有烟灰缸，带着烟味的衣物和一些书，他说刚好有一本书是打开的，是他最近买给阿姨的，阿姨在书的封面上面写着，我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基督。我的朋友说，这么多年来神一直在做工，我甚至从来没有真心的想过这事会发生，但神却转变了他的心。为尼布甲尼撒们和还是会改变的阿姨们赞美神。
是的，阿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在柴佩尔博士关于罗马书的系列讲解中，我们将继续揭示神完全的恩典和无尽的爱。我是陶乐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无尽恩典节目将带给您更多美好的消息，请您下回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山高。